玲玲的近身。李立武牧师主讲第二讲，过光明的生活。谨防属灵三敌。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一书第二章15-17节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经文读毕。
请我们打开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，请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们从第15节看到第17节。今天早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，过光明的生活，过光明的生活。我们灵命要晋升，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要过光明的生活。光明的生活，我们要谨防属灵的三敌，三个敌手，属灵的三个敌手。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来读从第15节到第17节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。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愿我们口中的言语、心中的意念都能蒙你自己的悦纳。我们的救赎主，我们的磐石，阿们。人生是一场征战，参与战争，孙子兵法告诉我们要知己知彼，我们要认清我们的敌人。在属灵的征战上，我们更需要如此。我们的敌人是谁？那老约翰，使徒约翰，在约翰一书2章14节到16节里面，用了几句话表明出来，我们的敌手有三位。他在第14节到第16节这样说：少年人啊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。那恶者就是撒旦。不要爱世界，然后他讲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等等等，都不是从父来的。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在第12节到第14节里面，他谈到教会，他跟他的读者，他讲到要肯定基督徒的立场。在第15节到第17节，他谈到世界，6次的在提到世界，世界，世界。在15节到第17节里面，他告诉我们基督徒好像是教会对世界的态度是什么。在第12节到第14节里面，他把教会中基督徒分成几方面。他第一方面，他讲小子们啊，我相信在这里的分不是按照年纪分，而是按照他属灵的程度，熟龄的成熟的程度。 小子们，我想在这边是讲到在基督里面新生的这一群。接着他就讲少年们，少年们是比较成长的一群，他在里面讲到是在属灵征战中那些是强而有力的那一群。接着他讲父老们，讲到这群长老们，也讲到属灵里面深度跟稳定力很强的这群长老们。所以他把信徒分成这三方面。接着我们在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里面，他就讲基督徒现在已经进入到神所赐的基业里面了，他们的罪得到了赦免，他们能够与神继续不断的交通，而且他们可以胜过那恶者。但是使徒约翰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警告，他讲我这些人，不管是少年，不管是不管是小子们，是少年们，是父老们，他们仍然会继续不断的遇到那恶者的试探。因此你跟我仍然要警醒的生活，要过一个光明的生活。我们要认清我们属灵的三敌，也就是我们的肉体，也就是世界，也就是撒旦。今天早上的时间，我们同样的用三个角度，按照这使徒约翰给我们的教训，我们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。第一个角度，我们来思想要过一个光明的生活，我们首先要致死肉体的情欲，我们要住在光中。第二个角度，我们思想是要过一个光明的生活，我们要谨防世界的影响，要行在光中。第三个角度，我们要过一个光明的生活，不但要致死肉体的情欲，不但要谨防世界的影响，我们要战胜撒旦的引诱，我们要像一个光明之子，在光过一个光明的生活。我们要谨防属灵的三敌。让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角度，致死肉体的情欲，要行在光中。第十六节约翰这样讲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多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第十六节里面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。老约翰在这边讲到肉体，讲到肉体，人属灵的三个敌，第一个是我们的肉体。这肉体、世界跟撒旦，这三个是围攻了，同攻的来攻击我们。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，我们首先要谨防，要致死肉体的情欲。在这边有几点的事实，我们要先给一个介绍。介绍这三个敌手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刚才也提了一下，他们是相互的影响，一同的攻击。因此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这三个敌手是在相互在那里影响，在同攻的方式来攻击我们。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是，他们彼此不但是相互影响，而我们也很难分开他们，个别的分开，他们是很难个别的分开。到底我现在的这个情况受的征战是哪一个敌手来的，很难把它分开来。那我们看到他们是相互的合作来攻击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几方面的证据。那第一方面，我们看到第十六节里面讲，这个肉体是受到世界的影响，在这边讲肉体的情欲，然后第十六节讲到乃是从世界来的，肉体是受到了世界的影响，相互影响，肉体受到世界的影响。那我们又看到第二点呢，看到世界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。我们昨天也讲到了，那我们看到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也讲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五章十九节，我们也看到他讲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世界是控制在这个撒旦，这个暂时的世界的王的手下。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相互的影响， 而最后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呢，撒旦借着肉体的情欲来试探人。我们看到雅各是第一章十四节讲，但个人的被试探呢，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，他们的进攻，我们在属灵征战中很难说个别分开来，这是从哪个敌手过来的，而且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控制，而且围攻的方式乃在属灵征战中攻击神的儿女们。好，我们了解了这个概念之后，那我们首先来看怎么样制止肉体的情欲。我们要行在光中，因为让约翰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七节他就讲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在光明中行，我们行在光明中就要制止肉体的情欲。在这边讲，我们首先要制止肉体的情欲的话，我们要认识一下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必须认识一下这个肉体。肉体这个罪恶的本性，也可以讲这个是己，己一个字来代表。这边老约翰在十六节讲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讲到我们的肉体，你跟我得救了，仍然我们披了一个老虎皮，这个老虎皮是我们以前习惯的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习惯的这个肉体，那这个肉体呢，也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敌手。那这个肉体呢，是一个罪恶的情欲，是指的罪性。那老约翰用这句话的时候，是有了他犹太人的背景，那有了圣经的背景，所以讲到这个肉体的时候，是讲到人的本性而言，是讲到罪恶的本性。那什么是这个肉体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用个比喻讲，这个肉体靠了外科医生开刀啊，开不掉的。你就是说换了一个心也是一样的，这个是开刀的那个医生没有办法把它割除掉的那个罪性在那个里面，是指的那个肉体。所以不是指我们普通的肉体，是指的人堕落的罪性，是指那个瘫痪坏的那一面，是指那个开刀说拿不掉的那些东西，是指了自己，是指了罪恶的发出来的情欲。第十五节第十六节里面讲到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，那老约翰讲到什么是世界上的事。这边讲到这个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必须认识世界是神所创造的，是创造的时候是美好的。而为什么这边老约翰讲到世界，讲到用肉体的情欲来形容呢？是指的世界上住的这些居住的人，他们的罪性显明了出来，而使得这整个的世界，我们给了一个老约翰在这边讲是肉体的情欲。所以老约翰在这边讲到的十六节讲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。讲到肉体的情欲的时候，紧接着下面两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，眼目的情欲并心生的骄傲。那我们相信呢，肉体的情欲是老约翰的一句很一般性的介绍，一般性的讲说来讲什么是世界上的事，世界上的事，世界上的居住的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？他用一句很一般性的话，肉体的情欲，肉体。那这个肉体是什么呢？怎么样呢？老约翰再举了两个特别的例子，那两个特别的例子就是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眼目的情欲跟今生骄傲只是特别的例子来解释这一般的一个解释，就是肉体的情欲，肉体这个罪性。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，那这两个特别的例子约翰所用的，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眼目的情欲。眼在这个五官中被当作是一个激发坏意念的一个工具，那是不是这样呢？那的确是这样。
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很多的历史，你跟我个人也能够体会得出来。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，第一个例子一开始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人就出了问题。那个第一对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出了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眼睛，就是眼睛，眼睛激发起那个罪恶的意念。那我们看到是夏娃亚当，我们看到夏娃的眼目，第创世纪三章六节，夏娃的眼目。那我们还可以找出来，当了约书亚带领了这些军民征战，那打下了耶利哥，要进攻这个爱城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同样的出了一个问题，里面有一个人，里面有一个人雅干，雅干那个贪念钱财的那个眼目，同样的是经过了眼睛进去，有了罪恶的意念。而显出来肉体的情欲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，我们都非常非常佩服那他那颗爱神的心的，那些诗篇的很多诗篇是在写的这个大卫。我们看到大卫那个情欲的眼睛所带给他的后果跟他的后代，所以我们可以讲是的，肉体的情欲，这个肉体可以从一方面来特别的例子来解释，眼睛、眼目，这个眼睛是带给我们很大的问题。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也讲到，那如果我们的眼睛那看到一个妇人动淫念的话，我们心里就跟他动犯了奸淫；如果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跌倒的话，我们要把它挖出来，要把它挖出来，宁可挖出撕掉一个眼睛，而不要整个一生进入到地狱里面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训。的确，眼睛带给我们很大的问题。我初初的搬到了新泽西州的时候，一搬到那里，那边房子也很贵。我从 North Carolina 搬去啊，那房子很贵呢，所以把所有的钱呢，通通拿来买这个房子。那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，所以也没有家具了，所以家里面都是空空的，就是一个房子。那我们要好久，要半年的时间才慢慢呢，慢买家具。那时候呢，我就喜欢什么，看报纸。那看了报纸之后呢，看报纸就是一个目的的，要找什么地方啊有便宜货，有 on sale。那一看到了之后，就把剪刀一剪下来，剪下来之后呢，那然后呢，明天晚上。在下午的时候下完班之后呢，就跟着太太一同去看看看是不是的确真的剪下。所以每天的生活什么，每天打开报纸来看呢，就是拿个剪刀来剪。这么一两个月下来之后，我发现我的眼睛简直被这些广告给完全给吸引住了。这时候我觉得非要重整一下，那影响了我自己的灵命呢。这个时候有一天我正在看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这一节，眼睛使你跌倒的时候要把眼睛挖出来。哎呦，这句话怎么应用呢？眼睛的确使我跌倒了，所以我就要把眼睛挖出来。怎么样把它挖出来呢？那当然不能，真的不能挖眼睛呢。那怎么呢？就什么，我就经过祷告把报纸停掉了。你知道吗，我从了1977年停掉报纸到现在，我家里没有报纸。倒不是说呢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控制眼睛了，那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习惯了。所以我现在到现在家里只订了什么，只订了一些杂志Time Magazine 时报杂志，那 Newsweek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三本杂志，那另外呢 Reader Digest 另外其他一些杂志，我没有再订报纸。好啊，报纸解决了问题，解决了。那因为我是教书的，教书的课多半是在晚上，那晚上呢一教完的时候10点半回到家里面，回到家里面累得一塌糊涂。我们一教就是3个钟头的课，所以回去是什么都不想做。10点半呢一到家之后呢，就怎么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看新闻。看完新闻之后，本地的新闻看完之后呢，我很喜欢看这个 Nightline世界性的，很有趣的。一看完的时候，
十一点半、十二点，懊悔万分，一下子一个半钟头就这么过去了。
哦，我又想起了主耶稣那句话，那个眼睛要挖掉了，那要再挖一次呢？怎么再挖呢？好，那我跟
师母就，我们就商量，商量祷告，结果我们也没有一个大的电视，只有一个十九寸的一个破电视。祷告之后就哎，有新来的同学，所以我就把那个电视说什么送给那个新来的同学，电视给丢掉了。你知道我们家有两年半没有电视，直到我的眼目可以控制电视之后，我们才再买一个十九寸的一个彩色的电视回来。所以现在我们有电视，但是呢我们可以控制，你知道吗？眼目进来带给我们什么？所以老约翰举了一个例，讲到肉体的时候举了一个例，举了一个例，就是我们的眼睛眼目被当作是激发我们坏意念的工具。夏娃这样做，亚干这样做，大卫这样做，你跟我多有这样的经历。好，老约翰又用了另外一个意思，除了眼目的情欲之外，今生的骄傲，骄傲指的骄傲的生活形态，骄傲的生活形态，这个今生的骄傲也是一样。所以他举出了两个特别的例子，一个是眼睛，一个是今生的骄傲里面来的那个生活形态而产生出来的那个骄傲。那个骄傲常常使我们什么？常常使我们跌倒。那个骄傲就是所谓己，这个己所带来的害处。己所带来什么害处呢？我举个例来讲啊，己可以带来苏联复兴，我们苏联复兴的障碍；己可以成为我们征战得胜的障碍；己可以成为我们教会里面同工合作合一的障碍。己可以成为那个教会增长的障碍，己可以成为我们普世宣教的障碍。己，你到什么地方，己就跟着你。你在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思想到己；你出去跟人谈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己；你甚至于在侍奉的时候会想到己；你甚至于到宣教工厂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己，都是己，都是己。连我们侍奉的人嘴里面一谈出来就是己，谈出来就是自己的侍奉、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机构、自己的教会，到处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己。骄傲，今生的骄傲。哦，所以老约翰举的这两个例真是一针刺破我们，一个是我们的眼睛，一个是我们心里面那个骄傲，自我的骄傲。教会的领袖的骄傲，争取做头的骄傲，那结果使教会受害，使群羊遭殃，那个己所带来的祸。好，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再给肉体做一个总结。我们指的肉体是开刀所开不掉的那些东西，罪性。我们所指的是常常是眼睛被所激发的，而同时彰显在外面的，或者是我们的己所要的，己所要的荣耀。所以因此我们要改革，我们要复兴，不是从外在的，乃是从内在的，从内而向外的复兴。我们要对付肉体。我们怎么要对付肉体？我们要肯认罪，我们要顺服神。使徒约翰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第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提供给我们实在有四个方法，使我们这么过光明的生活。那我们针对了我们肉体致使肉体的情欲方面，他至少提供了两方面，这四个里面有两个针对了我们的肉体，可见我们的肉体的重要，在属灵征战上的重要，我们这个己要把它除掉的重要。它提供了两个，第一个是什么？要过光明的生活，就要求认罪，要求认罪。在第一章八节到二章二节里面就讲到了认罪，我们所熟悉的，刚才我们读到的一章七节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
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使我们能在光明中行。我们自私肉体的情欲要认罪，要认罪，认罪。一章九节我们都熟悉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有一个中保，我们可以到他那边去认罪。二章一节约翰这样讲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认罪，我们要求我们认罪，我们才能过光明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因此今天的教会里面，今天的教会里面要处理罪的问题，今天的教会里面要整戒的问题，纪律的问题是非常的重要。但是你看今天的教会，有哪一个教会敢真正的在做惩罚，在做纪律的问题？400多年前一个神学家加尔文讲什么是真教会，他讲真教会至少有两个特征。真教会就是忠心传扬神话语的教会，是真教会，真的教会。还有是什么？他讲第二个真教会的特征是什么？真教会的特征就是忠心执行圣礼的教会。基督教的圣礼只有两样，擘饼跟施洗。擘饼跟施洗，施洗带领人到教会里面，进到神的国度，清清楚楚明白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救主，是主。那这个擘饼聚会也是 communion， 擘饼聚会，擘饼聚会，擘饼聚会是什么？是我们纪念主的死，盼望主的再来，再到每一次参与着擘饼的时候，也就是把我们跟他的约重新的再复习一次，提醒一次。因此我们身上若有罪的时候，这是一个认罪的一个时候，认罪的一个时候。今天有几个教会说是在擘饼聚会的时候，那些还没有认罪的不能来擘饼。我们教会通常擘饼的时候呢，是有侍奉饼杯的，到各个不同地方的，每一排每一排。那我们鼓励弟兄姐妹默默的祷告，把自己的罪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遮盖而且洗去。有一次我清楚知道中间有一群没有忏悔，而且呢，而且是犯了罪的一群弟兄姐妹们。所以那一天在擘饼聚会的时候呢，那我就宣告说呢，罪我们要对付。然后讲呢，今天的擘饼呢，我们换一种方式。今天前面一排我们不做人，今天呢，我愿意，牧师愿意个别的把饼杯服侍给你，请你们经过祷告之后，纪念主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之后，一个一个一个坐到前面第一排来，我一个一个一个给你饼杯。你知道吗？那一群犯了罪而不认罪的那一群，那一天没有一个敢坐在第一排，没有一个敢坐在第一排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教会需要什么？需要记录、纪律、惩罚，需要对罪加强对罪的认罪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行在光明中，没有办法行在光明中。要行在光明中，使徒约翰跟我们讲，第一个条件，过光明的生活，要求认罪，要求认罪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不单是信徒，今天传道人也是，今天传道人彼此相互，有的是犯罪的，应当怎么样？应当来为了要挽回他，为了要帮助他，我们要惩戒他。保罗对提摩太讲过的话语，我们今天同样的应当，不管在信徒，不管是传道人，不管是做长子的，我们都要鼓励他们，
要帮助他们，为了要挽回他们，使他们在要求他们认罪，这是悔改，使他们能够尝到悔改的恩典，能够有赦罪的确据。一章九节。好，那老约翰讲了，这是第一个条件，我们要在光明中生活。他讲了，这是对付我们肉体，也就是自食肉体的一个方式。顺着圣灵的引领，圣灵指出来我们什么地方做了错误之后，那我们要认罪，而且不但要认罪，而且要把这个罪跟人也求和平。
那有一次，我跟几位弟兄姐妹们开始的一个教会，那开始一个教会呢，我们那时候有两年没有传道人，两年没有传道人呢，那只好我们这四位弟兄啊轮流一个人讲一次，所以呢一个月刚刚好四次。那遇到呢遇到有五个星期的时候呢，我们请外面的讲员。那有一次呢，我们发现呢我们中间的有一位呢做了一个决定，相当不好的一个决定，相当不好的决定呢。所以我们聚会星期天聚会完了之后，那我单独跟这一位弟兄讲呢，我的这个怒气出来了。那你可以自己安慰自己是易怒了，但是知道了讲话的态度不对，讲话态度不对。所以呢，那我们的妻子小孩都在两部车子上等，外面等呢，讲了半个钟头，我们两个出来之后脸色都不好看。那我进到了车子，那太太就问什么事情呢？那我也不想讲，回到家里就什么，那很累了，已经四点钟了，下午四点钟，回到家里就把门一关了，跳到床了，想休息一下，睡不着，起来怎么圣灵很小的声音讲了，你呀伤了他对方了，你的态度不对，要叫我道歉。那我就跪在床上，我想神啊原谅我，求你自己安慰他。那我也求你赦免我，求你赦免我。那我做完祷告再睡到床上，又睡不着呢，那圣灵又提醒我要跟他道歉啊，你跟我忏悔了，你要跟他道歉，那是和平的啊。那我就拿起电话来就打不出这个电话，再挂上，再做一个祷告去，求你帮助安慰他，再上去睡，睡不着，圣灵还是提醒我要你自己去，不打电话那你要道歉。结果什么，我就只好穿上了衣服之后啊，穿上衣服就冲下去，拿着钥匙冲下去。那太太讲说你到哪里去，来都来不及，我开车开到他家25分钟，一面在想怎么样跟他讲道歉，开到他家门口呢简直就进不去，不愿意靠这个门。我就在车子上祷告，祷告完了之后我眼泪都流出来，求神赦免，我想这个关一定要过，因为我实的的确确伤了他了。所以我就按了门铃之后他出来了之后，看到我满脸的眼泪，那我也没有话讲，我就手拿出来，我想请你原谅我，他就抱了我，我们两个在那边抱着他，在他的门口抱了我不知道多久，我只听到他的太太一直在讲是谁啊。哦，我们两个抱了好久，我想请你原谅我，他想当然，我们同工同命，哎呀你还这样做什么，哎呀，我想我一定要求你的原谅。后来神呼召我到别的教会去侍奉，那常常呢回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都是丧礼的时候，所以有一次在一个丧礼，在这个回到原来的教会去的时候，这位弟兄已经做了长老，一手抓住了我的手，他讲电话，记不记得当年我们一同侍奉的时候，我想记得，他讲那个时候同工的快乐，那个喜乐，他讲我一生都忘记不了，我讲是的。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催逼我们认罪，认罪，认罪，只有认罪才能够过光明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认过多少罪，
也知道认罪之苦，认罪的放不下来，也是认罪的放不下来了，每次发脾气就不敢发了。哎呀，小小的一下子之间你要发一下脾气，后面大摊子呢你又要去收的时候，真是难受，真是难过。因此神就这样一次一次一次怎么样来控制我们，来管制我们的肉体，管制我们肉体，致使我们肉体的情欲。第一个，所以使徒约翰讲是要过光明的生活，要求认罪。第二个，他讲过光明的生活，要求不但是认罪，要求顺服神。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，二章三节里面讲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二章九节讲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，还是在黑暗里。要在光明中行，我们不但要求认罪，也要求顺服神，顺服神，顺服圣灵的带领，顺服神的话语。我们要顺服神。那个己我们讲过了，那个己代表了肉体，那个己造成的阻碍，阻碍了我们属灵的复兴，阻碍了我们征战的得胜，阻碍了我们合作合一，阻碍了教会的增长，阻碍了甚至于出师的宣道的工作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那个己要对付。今天华人教会所以变成散沙，华人教会每个教会的祷告是只在他的四个围墙中间，就是因为己，我们要对付这个己。今天华人教会很多的增长是由于分裂的增长，都是由于己的功课，己的对付。我们怎么样对付己？那圣经的教训很明白，刚才我们讲了，要认罪，要顺服神。我们要仰望耶稣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我们要把己钉在十字架上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把我们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还要顺着圣灵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顺服圣灵的带领，这是对付我们的肉体，行在光明中。我们看